每天醒来，我都希望自己处于好状态，面对未来挑战。
哦，闹钟总是有其他想法，打乱了日常步调。
生活难免会被内心的声音干扰，失去原有的自我而宕机。这时来两粒 Extra 无糖口香糖，重新找回自我状态。
随身携带 Extra 无糖口香糖，摒除内心的杂音，
用自己独有的节奏创造自己的生活。
我们都喜欢那个最自在的自己。
Extra 嚼出你的好状态，
即日起至5月14号止，
于 7-Eleven 购买 Extra 实力调装口香糖，单件只要17元哦。
今天是2024年4月8日，欢迎来到囧囧电台。哇，最近更新的时间点真的是越来越混乱哦。我要先自首，是我的错。虽然呢，就是最近联系的几家合作厂商啊，他们就是把我的档期这样子改来改去，也的确让我的时间表有点混乱啦。不过呢，主要还是因为就是我时间的这个在排时间遇到了一些困难，然后因为我下个礼拜就要出国嘛，那突然之间要处理的事情就真的很多，所以很多事情都有点混乱，真的请见谅哦，更新的时间如此的不固定。那今天就是跟各位聊一聊，其实我上一周直播已经有聊到了一些观点吧。其实以后是打算要有一些直播的内容哦，如果当即就我觉得讲的还蛮顺的，然后也没有太多的错漏的话，就直接剪一剪可以上 podcast 的。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呢，可能就是我把它转成逐字稿，然后再稍微总结一下给大家分享。就是要不然的话，我可能再去把那个结结巴巴的音频给剪辑完成成品的那个时间会花的更多。对，我们先来聊一聊403大地震这件事情好了。好，就是我这边是在新店的商山嘛，已经很多人知道是在一个20多年前的一个老社区，然后是 在山上，而且是在这个山上的一栋大楼上，然后我在11楼。然后那个时候发生地震的时候，因为新闻马上就有说是新店的山区有12户的个什么地基坍塌，然后这个楼层崩毁之类的哦，我的五湖四海各路好友都以为是我这边坍塌，都纷纷的发讯息来关心。我已经有在社群软体里面跟他们讲说我没事我没事，大家不要惊慌。首先崩塌的那个山区不是我这边的山区哦，就是新店很多山，那我不是在那座山。然后再来呢，何止是没有崩塌，楼层虽然是在11楼上面，可是这次的地震好像就只掉下来几个小东西哦，就是如果我不仔细看的话，我还真是没有察觉我的房屋有受到任何影响。可见这里的房子还是盖得还不错吧。可是我之前就有跟就是朋友讲说，这个山区其实很多烂尾楼，就是尤其是这个是在半山腰，但实际上从山脚上一直这样子坐公车上去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有一些楼它是整个就是20几年前盖好的新的楼，但是卖不出去哦，就是一栋空的，它算是某种程度上的烂尾楼吧，因为建商就是卖不掉，然后可能里面的一些什么水电啊管线啊就没有接了，就是一个空壳子的房子在那里。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对，没错，就是在卖到一半的时候就发生了大地震，然后在我们这边社区的附近另外一块地方就有房子的地基坍塌了，虽然没有造成任何伤亡，但是从此以后呢，这一块的房屋就卖不出去了。这一次的这个地震灾情大部分嘛，我看就至少是我认识的人中啦，大部分就是在高楼层的人，他们都是什么酒瓶啊，各种收藏品啊，玩具啊，碎了一地哦，然后家具都毁坏什么的，还是蛮多的。对，无一不例外啦，这种毁坏越严重的代表他们住的越高，然后住的越高通常代表什么，就是买得起或者租得起高楼。然后我才心想到说，哇，这个距离上次大地震已经居然经过了20几年了。然后在不知不觉间，台湾人盖房子越盖越高，然后买新房子也越倾向买个高层楼，大家都似乎忘记了地震的恐怖。我相信现在这是摇一摇，搞不好有一些什么比较低楼层的啊，或是老房子的老公寓啊，这个又要涨价了。然后高楼层我觉得这个市价会稍微受到一点点影响，因为过了这么久之后，终于首先唤起了很多人，很多就是在那个时候有经历921的那个恐惧，再来呢，新一代的年轻人终于知道原来台湾是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地震灾害的地方，所以也并不会在买房的时候就觉得哦高楼没关系，对吧，就是就算是不会死，但是也真的是蛮可怕的。好，那这个就是跟各位闲聊一下啦，我总觉得会对这个房价的总体趋势会造成影响，当然就是该涨的还是会涨，但是我觉得今后人们在买房的抉择上的时候，他的偏好好像会稍微改变一下。 怎么突然聊到这个呢？啊，我们这一个台不是都经常会讲一些经济的话题吗？好，那这一集呢，想跟各位聊一聊呢，是这个新闻呢，我记得是在去年的年初哦，就已经报过一次，然后年中又报了一次，可能是因为非常有话题性嘛，就吐槽点很多，所以最近新闻又重报，然后又被拿出来讨论哦，这是关于什么？关于就人力银行调查的年轻人的梦幻职业排行榜。哇，我一这样讲，大家应该就知道了，不管是男生女生，年轻人心目中的梦幻职业居然是网红。其实你完整的看过这个排行榜的话，你会觉得网红还算是其中不出乎意料的职位了。这个我看结果应该他的调查的对象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吧。然后我念一念给各位听哦，男性的排行前十名是这样子的哦，我们从第十名往上念，分别是演艺人员、作家、主厨、机师、银行家、社群小编、电竞选手、房东、科技工程师和网红。哇，网红是第一名哦，简单来讲。然后我们看看女性的排行，女性的排行是音乐家、模特儿、银行家、演艺人员、房东、烘焙师傅、作家、空服员、网红、社群小编。好，也就是前两名哦，分别是社群小编和网红。哇，我觉得是超级莫名其妙，为什么女性的第一名是社群小编，居然超过了网红？为什么社群小编会是梦幻职业？社群小编是现在到处你凡是有碰社群网络的这个公司都有在争吧，这个有些3万出头就在争社群小编是有多梦幻，而且做的事情很杂欸。或是你不要去被人家雇佣啊，你成立一个 IG 或是粉书粉专，你就可以当社群小编啊，这是一个超低门槛的职业。然后我觉得最不现实的部分哦，是房东。哇，两种性别居然都把房东当成梦幻职业。不是啊，这个房东不是职业吧？房东虽然是一种身份，但是他应该不算是工作哦。因为你只要有买房哦，你只要买一间是非自住房，你是可能买来出租给别人，那你就会是房东了啊。你基本上有钱买房子，有资本的话就可以当房东了，所以这肯定不是一个职业。那像男性这边的话哦，像是演艺人员或是音乐家、模特，这个都算是在上个世代还可以理解的。就简单来讲，就是什么年轻人向往的，他们心目中的所谓的梦幻职业，通常来讲就是第一要收入高，第二就是外表光鲜亮丽，可能是公众人物，有一些知名度哦。显见是从以前到现在啊，人们的虚荣心都是没怎么消退嘛。那男性这边的这个电竞选手我可以理解，因为男生打电玩的就很多嘛，就你希望把喜欢的事情当成工作来做的话，那的确是来讲是会很梦幻。可是我仍然不懂了，这个喜欢的事情当成工作，你要做得很开心，所以这个职业会很梦幻。那为什么第二名会是科技工程师？如果哦，你是论说取得一个高薪啊，那你去当什么半导体科技行业的工程师，那多半会是高薪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讲，除非你很喜欢做这件事情，要不然那个怎么会叫做梦幻职业？因为工程师的梦幻的点，除了薪水比较高之外，没有其他的梦幻之处啊。就算你要到科技园那边，你也是爆肝啊，你到台积电也是爆肝啊，这个职业哪里梦幻了？所以我不懂为什么男性的第二名变成科技工程师。然后包括女生哦，女生这里很奇怪一点是，男生跟女生都有想要当银行家的，这个怎么会银行家成的梦幻职业哦？我觉得是有点太过不切实际了。他是在讲，不是讲银行总裁、银行客服还是什么财经专家，他是讲 banker 银行家。那你要开一家银行的话，基本上是什么资本额要100亿以上啊，100亿以上，那你不如就是讲，就你只是想要有钱吧，就是除非说你喜欢金融业，除非说我不知道，就是银行家所需要涉及的技能，他好像就跟一个企业的 CEO 的技能应该是差不多的吧。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那我不知道这个答案到底怎么出来的，到底是问卷呢，还是说街访呢？难道是问现在年轻人一个问题，说你的梦幻职业是什么，然后对方就真的会说我要当一个银行家，或者在填写问卷的时候说我要当一个银行家？我觉得这实在太诡异了，就不知道这个结果是怎么出来的。所以你要进金融业，比如讲就现在大家就是喜欢金融业的话，当什么股票分析师还是理财专家的，我觉得就会比这个感觉要现实一点。不知道调查结果中银行家到底怎么蹦出来了。好，然后我们再看其他的职业，我觉得像是音乐家啊、对模特啊哦，都会有一些向往。虽然已经有很多的同行吐槽了，但是我还要说一下，作家居然是年轻人心目中也算是排行蛮高的梦幻职业哦。就是男性的第九名是作家，女性的第四名也是作家。哎，你们知道作家是靠什么为生的吗？你们说的作家是写书为生的那个作家吗？可是现在的台湾的书 卖的不好哎、欸，台湾出版业已经一家一家倒，书店也快倒光了，年轻人没有很爱看书，我想也不太爱写书，一堆人光看到一个文章超过500字就说写那么长谁他妈看得完，你们大多数人都已经在嫌长篇文章看不完了，到底是哪来的自信觉得当作家写书卖书会是一个梦幻职业啊，难道说是看到黄三料吗、哦、黄三料30岁的台北市买了一个25平的新大楼，于是大家就觉得当作家很梦幻，我也想买台北市新大楼，那你的那个目标应该只是想要钱吧，是想要钱，不是喜欢书，不是喜欢写作，不是对这个作家这任何的工作内容本身产生的兴趣，就只是想要钱而已吧。所以我觉得你看这样总结起来哦，就梦幻职业的吐槽点实在太多了。我觉得脸书上有一个 KOL 他总结得很好，那这一份名单会让人感觉怪怪的，主要原因呢，你是看到他们选择的这些梦幻职业的一半以上哦，都是你如果要在业界生存的话 PR 值等于非常高，就是你可能得是这个金字塔阶层的 10%， 就是上面的 10%， 甚至是 5% 以上才有可能在这个行业里面维生的，比如说当演艺人员的难度很高哦，当网红啊，就是你是也是难度非常非常高，就如果你真的要能够赚钱维生的。所以我更感觉首先年轻人的梦幻职业的标准，首先他们想要够多的钱，然后再来他们喜欢自由，所以呢尽管梦幻职业这样子挂在嘴边，然后写一写很开心，可是呢想望自由的话，这个 80-90% 的几率最后就去送外送啦，开 Uber 啦，做自由业啦，这样至少生存难度是没有这么高的啦。好，聊天室有人提到说我做工程师，但是我的薪水怎么没有很高。好啦，那我就正好哦，我上个礼拜我才在 Threads 上面就看到一个很天的留言，所以我当时也是花了一点时间跟他回答，就是有人在讲啊说同样是工程师，那在台湾的薪水也是比在国外低，我就讲说这不是废话吗，那工作机会就不一样。我再来我先讲一点实际的啦，就算是工程师也分为软体工程师硬体工程师嘛，那硬体工程师呢通常来讲因为他的背景要求会比较多，比如说你可能要有 computer science 的学位啊等等等哦，这种理工科的背景硬体工程师就不太可能是转职过来的，但是软体工程师呢就有可能是你以前做美编啊甚至是文组的啊，就上一些什么网络上的线上课程，是什么六角学院之类的哦，就从各行各业转职过来，那这些再来做前端做软体，他们全部都来抢这碗饭，所以呢这里的竞争就变得非常激烈非常的卷。那我并不是说那所以转职过来的人薪水比较高或比较低哦，这个基本上是看能力的，尤其是前端工程稍微在碰过前端技术人都知道它的更新迭代实在太快了，那你这个基本上你不可能同一套技术吃个两三年三四年的，一定是每年都要学新的技术哦。上班之余也是要拼命的拼啊，要拼自己的 side project， 又更新的多什么版本，然后或者又新出来的一个什么语言都要去学，硬体工程师相对比较不需要这么卷，所以呢通常来讲那硬体工程师因为再加上他们有这个背景的学位，就是他是硬底子的嘛，所以这个薪水的确是会高一点，或者是说平均来讲至少是高一点。好，然后我们再讲说这个是在光是工程师产业之间的差别，职位之间的差别，以及他的这个背景之间或是你的能力之间的差别，就会造就了你的薪水不一样。但其次呢，那为什么台湾可能天花板就那样，那国外的天花板却高得多，那就废话啊。那比如说我们讲同样都做前端工程师的哦，你去帮 PC Home 设计前端或是帮亚马逊设计前端，薪水怎么可能拿得一样哦，马上就有人说 PC Home 那个叫做有前端吗？看起来的确像是没有，它那个根本就是平面设计过来的感觉哦，这真的是界面蛮烂的。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到国外你就比较能够进赚钱的公司，大公司赚全世界的钱，主要是市场更大，所以就是理所当然的哦。一方面工作机会不一样，公司不一样，然后产业的这个赚多少钱也不一样，你在台湾跟在国外同样做这件事情，你拿薪水就不一样啊。我就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我怎么需要解释这件事情呢？不是什么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国外的屁比较香之类的，那个就是一个大环境的，你没有办法就是拿国外去比照，然后跑来要求你国内的雇主说啊，那个外国的薪水就比较高，你就给我加薪什么的，这个能解决问题吗？他们 老板没有办法给你那么多薪水，就是因为他公司赚的钱就是没有那么多嘛，就这么简单嘛。如果说他公司赚的钱很多，那他就想要继续在维持他的这个收入水准，甚至想要再力争上游的话，他们一定要留住人才，那怎么可能不涨薪水？你不要跟我讲说什么你就遇到黑心老板什么的，那种黑心老板不珍惜人才，马上让那些可以帮他赚钱的员工就跑掉的这种公司的老板，他们公司也不可能在业界戳得多长久的，很快就会被竞争掉。所以如果呢你发现你的老板不帮你加薪，然后你也跑不掉，这个好了，我不把话说开了，这个问题在哪里？你对于你现在公司的职位不满意，对于这个薪水不满意，可是你也没有去处，那本质上就说明了很多问题。我不是在说所以你就进不了一个更好的公司，也有可能是你就是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公司，那其实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个产业的现状就是这样子。比方讲我之前在出版业，我离开出版业的时候我的薪水才3万出头，你知道吗？他们就是我在那边已经工作快2年了，那就薪水就涨了这么1-2千，但是我做的事情已经快变成我刚入社的那时候的3倍以上的这个工作量了。我昨天才有看到宝平还是什么哪一家出版社，他们在征行销企划，天哪，他们开出来的薪水也是3万多。我都已经离开出版业快要10年了，他们的薪水还跟10年前一样，你看看多可怕。但是你能怎么说呢？我们在出版业哦，当时10年前我在出版业的时候，我也知道啊，你要公司怎么帮你加薪？大家不买书嘛，业绩不好嘛，难道我们可以要求公司加薪吗？不行吗？我们也找不到在出版业内有比现在的薪水更好的公司，找不到嘛，因为这是产业的问题。那难道我们要去跟消费者情勒，到处情勒说你为什么不买书，你就买书嘛，你要让我们的出版业存活下去，我们出版业员工想加薪，没有啊，没有人要理我们啊，到时候管你去死啊，就是对不对？其实我觉得像是以餐厅来讲啊，以餐厅和服务业这个内卷到不行啊，你想想哦，就是有些人觉得餐饮业非常的辛苦，我现在就跟各位讲了，我跟各位讲完全是一个市场的运作规则，我没有要批评哦，那个老板对或不对，或是说社会哦哪一个人做错了什么之类的哦，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形成的这种很多状况，它真的不是什么单方面的什么老板坏坏哦，就是老板黑心哦，就是为什么不给你加薪，不是这么简单的事的。为什么服务业普遍低薪？它是一个市场的供需。太多人，这是一个门槛很低的工作，可替代性很高，反正你不做他就明天就找别人做，然后再者呢你要他加薪，可是那这样子他成本就垫高了，那请问他这样子那个人力成本增加，那他要去涨这个食物餐的薪水，那他能够再竞争过别的餐厅吗？不行嘛，因为台湾真的是太多好吃又便宜的东西了，他整个产业就是卷成那个样子，也很多人也是因为就是他可能在能力上嘛，因为他这个门槛低，所以也是很多人愿意去做，这个薪水就维持了这样子，也没有办法太高哦，所以我一直在讲这个就是市场的供需。上次 Threads 上面还有人跟我讲说哦，有一些人这一辈子他没有想要当工程师，没有想要做一个技能要求很高的哦，只是他们只是想打一些简单的工，平平凡凡平平淡淡过一辈子，你要给他们生存的权利啊，所以台湾就是要像国外一样，就算是一个服务生也能够做得过得很滋润啊哦，我听到这种言论呢，我觉得我应该要很理性很震惊的跟他们解释这个市场的规则吗？国外的服务生他们薪水高小费高啊，那只是因为他们就没有那么卷啊，国外的大把餐厅他们又贵又难吃，但是就算他们再贵再难吃，那选择就那些，但是台湾不是啊，台湾就是卷啊。那你觉得国外的服务生这样子活得比较好，那你就到国外去打工嘛，台湾是人人都要当服务生，然后好吃的餐厅那么多，便宜的餐厅那么多，你就怎么可能待遇跟国外的服务生一样呢？所以怎么叫做我们什么做什么职业都要有生存权？那我也想跟大家呼吁啊，我以前在做出版业的时候，谁又给我们这些卖书的出版业生存权了？叫大家买书也不买啊，现在活像是怎么样？所以卖书的人就没有卖吃的人高级嘛，是不是？每个行业都是平等的吗？没有没有，本来就每个行业都是不平等的。那说这种话的人自己在讲说每个行业都平等啊，我们都有生存权，那请问哦，你们自己都会有不支持的产业嘛，对不对？我相信哦，就比如说那台湾漫画以前曾经非常的算蛮兴盛过一段时间，大家知道吗？那后来就死掉了嘛，后来就是有一些以前的老的台湾漫画家就要不然就跑中国去嘛，要不然就是都转行了嘛，台湾的漫画原创是死透了。那请问那个你们知道这个行业死透之前就做了多少的努力？ 啊，那请问大家有去买台湾漫画吗？没有嘛，对不对？那你就说，难道台湾漫画家没有生存权吗？你没有考虑过吗？我觉得每个行业都一样哦，啊，就是哪个比较卷，或者说这个行业的人才比较稀缺，他就会面临他自己的困境。其实说了半天就是什么，整个产业没有做转型，没有做升级，就才造成了这个大环境上的从上到下的一个困境吧。就我们所有的资源啊，好像都是靠压榨劳工得来的，但是物价要上涨的时候，大家要该该叫，那到底怎么办嘛？啊，嫌利润不够，但是那就物价涨一下咯，但是又不喜欢，那给你们加薪资以为这样可以解决问题，它就是一个无尽的恶性循环。我就觉得就是有些人哦，可能很开心就会加薪资，但是我觉得政府有时候就是固定的作为说，哦，基本薪资调涨什么之类的，它其实有点像是在撒烟雾弹，就是暂时的安抚劳工。经济部的人哦，这些高官呢，我才不相信他们有读过书，他们不会不知道加薪资这个手段到底是拿来干嘛用的。因为台湾通膨相对来讲是温和的，当然薪资上涨程度肯定不够，可是呢，如果你要靠薪资上涨去解决现在的一些经济问题的话，这个手段基本上它起不了作用，你要从这产业的环境改变，就是要做产业升级。单纯是加薪资，就只是像是你把那个薪资数字弄得好看一点，结果呢，那个薪水加上去之后，它最后又反映在了这个物价上面。大家加到一点点薪资的时候觉得很开心，但是不久后就会发现薪水加上去根本没屁用，哦，就是但是缓一缓才会发现啦。所以我觉得啊，当政治家治理国政啊，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因为你常常就是要撒一些烟雾弹，然后就安抚这些会该该叫的人，真的是难为他们了。然后这个再讲下去，我不是要 我跟各位讲哦，其实我当然知道呢，整个制度面上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但是我只是跟各位讲，就是远远不是各位想的，就是哦，我们就把薪资加上去就可以解决这么简单，也不是说什么哦，你就老板黑心这件事情那么简单的。好，我们现在讲一讲下一个话题。接下来话题，这个话题有点八卦，我们来讲讲关于感情观的问题哦。那个叫什么韩什么的那个三小三小四的那个八点档，我不知道啦哦，我对于韩国的娱乐文化真的不是很清楚。台湾这方面呢，我是在 Threads 上看到好多好多人在大骂那一位叫做吴卓源的歌手，是吧？哦，他是从澳洲回来的一个歌手。其实我没有很知道什么台湾音乐圈的事情哦，但是因为 Julia 吴卓源他之前跟阿 D 还有几个 YouTuber 合作，我才会知道这个人的。那我对他没有什么特别印象，记得当初他在上 YouTube 频道的时候名声还蛮好的吧，大家都感觉蛮喜欢他的，说他唱歌很好听啊，怎样怎样的。但是那这一次呢，是被扯进了一个三角恋中。 我其实蛮惊讶的，就是现在已经2024年了，我现在假设就是像这样子的感情纠纷如果发生在可能十年前的话，毫不意外马上就有人骂吴卓源，啊，就是狐狸精啊，哦，小三啊。我觉得很惊讶，就是我现在预期呢，现在的年轻人，你们可能哦，十几岁二十岁的年轻人，你们看到现在就是一个普通的感情纠纷，就是有一个女生勾搭了另外一个已经有女友的男生，就这样子的一个三角恋，这个出轨事件，你们面对事情的话呢，我觉得我本来想是说哦，虽然因为是公众人物嘛，有一些娱乐的性质，所以大家可能就是发迷因图啊，各种嘲讽啊，不至于到说很激烈很愤怒的去批判，欸，你懂吧？我的意思倒不是说像瓜吉一样说哦，这是一件小事哦，怎么什么之类的，哦，就搞到他眼上。但是某种程度上哦，因为瓜吉他在碎石场他这样讲，他就是说这么一件小事，你们都是爱不够，我还是能够抬头挺胸的说我喜欢吴卓源，然后就被很多人狂骂他。我先讲啊，就是我知道他的表达不当，但是某种程度上我可以理解瓜吉他说这个吴卓源去抢别人男朋友这件事情为什么是一件小事。我认为他说的是不是对于受伤害的女方是一件小事，而是讲说就是男女生还没有结婚，然后甚至就算结婚有什么关系，男女生自由恋爱市场，你在跟另外一个人交往的时候同时劈腿这件事情，感情上的出轨，一方面它其实是这个人的这个感情隐私，是非常个人的事情。实际上我也认为呢，一个人的感情就是对于感情的这种处理方式，某种程度上是不太能够跟他的所谓的品德挂钩的。这样讲我知道呢，在可能二十年前十几年前，我如果这样说的话一定会被炮轰，可是现在大家应该比较可以接受，比较可以理解我说的意思吧。你在已经有一个伴侣的情况下，然后受到另外一个人的诱惑，或是说你明明就已经知道对方是已经有伴侣的情况下仍然想要横刀夺爱，那我觉得这种状况哦，这些想法也许可以讲说在就是某个时间点他的这种普世道德来讲好像不太对，可是其实并没有坏到什么程度。 我是觉得如果说就是男女之间，如果你们真的就是遇到了一个对象，你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他，就算他已经有正宫这就是在还没有结婚的情况下他已经有男女朋友了，我觉得这时候呢你可能会觉得说，可是搞不好我喜欢他，我相信他也会喜欢我，我决定要去争夺他，所以我就去追他。我觉得这件事情来讲呢，就是普世道德上来讲好像看不过去，可是我个人会觉得这是完全 OK 的。我甚至其实蛮鼓励，如果有人对我来讲这个恋爱烦恼，然后我会说你就去追求他。甚至就即使说我有一天如果我有一个正宫的伴侣，外面来了一个很喜欢我的这个正宫的人跑来追他，我会觉得这个人有气可嘉。当然呢我对他很生气，但是我不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坏或是恶魔，是说是这种品性出问题的人，我不会觉得说你很恶心啊，你很坏啊什么的，不是哦。我都会对他生气，但是我觉得他就是我的什么 liable， 就是对手。很像有一些偶像剧啊，这个剧情如果拍成偶像剧的话，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呢，你们真的在面对这个情境的时候反而会认为这个人是很勇敢追爱，很做自己的，很有勇气，不是吗？一般来讲反而会有这样子的评价吧。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会觉得即使是追一个已经死会的人没有那么坏的。而且呢，就算我们刚才一直强调了两次普世道德好像不太对，可是道德标准仍然是就是随着时代变化和浮动的。所以十几二十年前可能会觉得这个人是狐狸精当小三很不对，可是我们也就经历了像影剧啊或是一些爱情小说文艺作品的洗礼，现在应该很多人是可以接受的吧，就是关于勇敢追爱横刀夺爱这件事情，它其实并不是那么罪大恶极的。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讲，我就觉得我可以理解呱吉他那一篇在 Threads 上面被骂爆的文章，但是我觉得他表达的不够精准，很容易引起人家的误解。当然这样讲好像我甚至在揣错他，但是我大概可以理解他说的是，就是怎么会因为这么一点小事你就不喜欢他呢，一定是爱不够哦。这个就是我看了一下留言中大概十篇留言有八篇留言都在骂他，那有相当多的言论就说呱吉你可以继续喜欢吴卓妍，可是在这个时候不要说这种话哦，出来伤害正宫，不要伤害 Cindy。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评论非常微妙。好，吴卓妍他今天做错了，呱吉这样子一个公众人物一个知名人物跑出来挺他，这段话会不会伤到 Cindy？ 这样子说话很奇怪，因为除非呱吉跟 Cindy 他们两个人之间不仅认识而且有什么特别的关系跟感情吗，这句话才会显得他好像背叛他。要不然我觉得就很简单的，就是他只是在挺他的朋友，挺 Julia 就这样子而已。就比方讲我想说如果有一天我被言上，我被骂爆，然后我可能跟另外一个人就发生了冲突嘛，如果是我认识的人是跟我要好的人，他在网上就跑去挺那个跟我吵架的那一边，那我会觉得很受伤，我觉得这样子才叫做伤害我。我明明都是朋友，你为什么不仅要发声然后出来选边站，这样我会觉得我被你背叛，我觉得我被你背刺。可是呢，如果一个公众人物然后出来挺他什么之类的，那根本就是我不认识的人，这辈子可能我也不会有交集，那对我来讲就不会造成任何影响。不管他是呱吉还是那什么公众人物还是路人也好，他想要站哪一边的队根本就无所谓。所以这是我自己将心比心想说，如果说呱吉今天跟 Cindy 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的话，他要挺自己朋友本来就不构成任何的伤害。而且你退一步想，他的意思其实不是说出轨这件事情被受伤的女方是小事，而是说这件事情并不至于让吴卓妍就罪大恶极之类的，他仍然可以是一个很受人 respect 或者说有才华的音乐人，是这样子啦。关于众多的网友的评论，我只认同一点，就是如果我揣测错了，如果呱吉他真的是说我说这件小事就是指到对 Cindy 来讲也是小事的话，那这句话就真的说的不应该。嗯，将心比心来讲，这确实也不是一件小事。已经五年的男朋友竟然出轨，而且就是还是认识的人而在被镜周刊拍照两个人在公园，一个人骑在另外一个人身上，隔着口罩都要接吻，哇，那个是宛如撕心裂肺般的心痛啊，怎么可能是小事啊，信任了五年的恋人居然发生这种事情。如果呱吉是不小心他说这种事情叫小事的话，那就真的是很没有同理心。可是我相信呱吉他说的是小事，我仍然喜欢吴卓妍，基本上你可以大概的揣测出他的意思，就是说以现代的道德观来讲它也不是那么错误的就是它是一个小风波，这件事情它的点是于关于吴卓妍的音乐才华等等等这其他方面的优点仍然是值得大家去喜欢它的。 瓜吉他当初要这样子挺吴卓源，一个很大的原因一定是因为这个风向实在是太逆风了，就是因为大家都是骂得很难听，已经可能有人身攻击啊，讲他谎话连篇啊，讲他丑啊，讲他这个私生活不检点啊，巴拉巴拉，哦，开始翻各种旧账，反正各种那个茱莉亚黑都跑出来了。我不认识茱莉亚，我也不认识 Cindy，我认识瓜吉，但我觉得这个在 Threads 上面的有很多，哇，有一些可能才十几岁的年轻人啊，可能是高大学生高中生，哇，他们可以骂成这样子，我好难想象我们已经活在先进文明的2024年了。这件事情其实本来明明没有这么严重，就出轨当小三狐狸精，那个再怎么样其实我觉得也是别人家的事，当然我们会说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就觉得没有什么。好，我稍微说一下，那所以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话呢，我以下我讲的分享的也只是我个人的感情观。我以前就有讲过，我在我大学的时候我交了一个女朋友，然后她就去跟别的男生约会，她手机里还都塞那个男生的私讯，把我的私讯都删掉了。你说我难不难过？我很难过啊，可是过了这么多年哦，你们可以讲说我的心态就比较 M 一点了。我当下很冲击，很难过，甚至有点愤怒，后来因为这个原因我就离开了他，可是我从来都没有觉得他错得很严重，或是说那个男生错得很严重，因为我其实是觉得就是如果待在我身边的人那后来被另外一个追求的人吸引的话，那套在我身上我没有这样要求别人啊。那我在想就是那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好，是不是其实我没有给他足够的他想要的那些东西，所以他会觉得他可以选择别人，他还会去考虑别的选项，可以再去找个备胎什么的。我当下其实是那样想的，所以过了那么多年之后我也没有觉得这件事情是他抄错，我很难过，但是这个错呢不一定是别人的，我是这样想的啦。我的对象被别人追走，我觉得我不会怪他们，我会吃醋，但是我不会怪他们。以我的感情观来讲的话，我也蛮鼓励大家，如果真的不幸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你可以从两方面来想，就是第一点，你只能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你为什么好像留不住对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对方也不专情啊，他对你那样子的话，你又何必再眷恋对方，是不是？那你这样子就为自己开脱啦，所以这件事情好像也没有什么痛苦的啊，帽子很绿，帽子很绿是吧？那你就去找一个专情的，你去找一个不会这样伤害你的人，会找一个你只喜欢自己的，就像拉姆那样子哦。我这几天就是有看到福星小子的重制版，我是看到有第二季出来我才跑去追第一季，就是儿时的女神啊，然后做出来的相当漂亮的动画重制版。他那个重制版的名字叫做他来自繁星，我长这么大就我是第一次啊，重新从第一集开始看，发现拉姆超烦的哦。拉姆其实在第一二三集的时候是不怎么讨喜的，但是越看越可爱。有人如果没有看过福星小子的话，我简述一下给各位哦，就是这部动画新重制版叫做他来自繁星，他是女他，凡是那个很烦超烦的，他们的关系就是这样子，就是说男主角叫做祝星当阿当，他本来在地球有一个女朋友是他的青梅竹马，然后有一天呢从外星来了一个女生叫做拉姆，女主角拉姆本来是要跟着他爸爸一起来征服这个地球的，然后男主角是被选中的一个地球人要派去跟拉姆玩什么躲猫猫还是鬼抓人之类的游戏，那他们这个双方是约定说如果地球人代表能够抓到拉姆头上的角的话，那么拉姆他们星球就不会前来征服地球，于是呢经过了一番努力之后呢，男主角抓到了拉姆头上的角，地球就免于被征服了，男主角成为地球的英雄。然后拉姆在那个时候首先他发生了误会，因为男主角在前一天晚上被他的女朋友答应说如果他能够拯救地球的话，那女朋友就要嫁给他，所以呢男主角在跟在追逐拉姆的时候，他就一边大叫着说他要结婚，一边抓住了拉姆，然后拉姆被抓到的时候呢还以为是男主角想要跟他结婚，于是因为他这个努力的身姿所以深深的感动了拉姆，他突然觉得阿当很不错，于是呢拉姆就爱上了他，而就从那一刻起拉姆再也没有看过别人，你知道吗？这个故事它有一点点就那个时代的韦后宫，男主角周围会出现很多漂亮可爱的女孩子，这些女孩子多半都对男主角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但是呢可能会基于各种目的诱惑男主角，都是那种玩弄性质的，而男主角就会轻易的被牵着跑进入了各种桃色陷阱中，甚至呢只是有一些根本就对他没有意思的女生，男主角也会想要去勾搭和纠缠他们哦，有时候是超过十个女生哦，真的是就是蛮后宫的哦。但是这是一个爱情喜剧啦，因为男主角他长得也不好看也笨哦，除了四肢发达之外没有其他的优点， 阿当就是不喜欢拉姆，而拉姆的眼中只有他。那这部动画就从头到尾它剧情就超闹，超多无厘头的搞笑，昭和式的搞笑，每一集都是一个单元剧，但是就随着高桥留美子式的感情堆叠哦，两小无猜的感情堆叠之后，堆到后面，我就会看到这个一开始拉姆明明就是一个家暴又吃醋的一个女生，她最可爱的最让人不舍的一点是她的眼中只有男主角，不管男主角再怎么被别人嫌弃，他就是一个不怎么样的男生，可是拉姆的心中只有他，只喜欢他。男主角阿当表面上看起来花心，可是他可能也没有察觉到拉姆在他心中其实就是最特别的那个存在，他谁都想要去勾搭，就是不喜欢拉姆，可是拉姆不在的时候他又会痛哭流涕。我就突然想到这件事情啊，就是我突然想到拉姆是一个就是一个超级专情的人哦，突然就是想给各位推荐一下这一部很闹的动画，叫做他来自繁星，这个重制版的新版动画，我觉得他节奏快很多，动画画的很可爱，美术配色超强。为什么突然讲到这个，好啦，就是跟各位推荐一下。那节目最后我们再那个讲两本书，一本书叫做好事即将发生，然后另外一本书是就是什么，是斯多葛学派的古代的哲学家论生命之短暂。哇，这个是我好久以前买到，有买过那个旧版，然后新版它好像我就价格变得比较贵。这两本书都很适合在睡前读，想要先睡觉的人先说晚安了，晚安晚安晚安。晚安